每个月的团契时间又到了，跟大家见面的时刻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刻哈。那我们感谢今天哈，我们的林姐，我们教会的林姐妹跟我介绍说啊，我们邀请众会弟兄来跟我们团契上个课。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哈，前几天才从美国回到台湾哈，就特别为我们台北教会的两堂课，一堂就是我们中间，一堂就是明天的社青哈。那因为朱弟兄，我想大家台北教会他也做过见证，因为很多人都认识他。我很惭愧哈，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是听过他的声音，听过他的那个见证分享，就是他3年前心脏开刀嘛哈，那蒙主耶稣很大的恩典医治的见证。然后我刚刚私底下稍微跟他聊一下，我很敬佩他。他从那以后，他本来是做心理咨询的，所以他跟我们谈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或许在咨询当中他有很多这样的个案啊，拿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哈。其实我刚刚也跟他谈，我们是基督徒，或许这一方面的问题会比较少。那其实也是有的，我刚刚就跟他在讲，他也有点认同，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感觉我们就会很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生气，我们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我们压抑太多，真的爆发出来或许就更严重。好，那我觉得都是人，当然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学习怎么样更柔和。像我到这个年纪，本来说要讲这个题目，我还在笑，我说到这个年纪还有什么可以讲的，都定了吧。其实可是又有一个姐妹跟我说、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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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燕不是哦，其实到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你没有碰到的一些问题哈、像我是觉得年轻可能就会嫌东嫌西，好到这个年纪我们更年了以后自己就没力了，没力就觉得哎呀很需要另一半了。像我脚受伤，我就觉得他是我的手，他是我的一起外咖，我是爷去了，我帮他煮饭，他帮我买菜，他就觉得有他真好哈。所以感谢主哈。那我想我不能讲太多，我也不是专业的，只是说刚好这个题目，那他就说那么就加一些孩子的婚姻的问题。好，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面临婚姻，那很多就是说怎么样能尽量勉励孩子，像我也很惭愧啊，就是说怎么样勉励孩子能在教会里面好就是联婚，这样子会是神比较祝福的哈，我们也比较安心。那这么宝贵的时间，我们赶快，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朱仲惠弟兄，谢谢他远从美国来给我们上这个课，谢谢。
谢谢你们，谢谢耶稣，谢谢教会，谢谢负责人，谢谢主的安排，给我有一个机会跟你们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到后来才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的年龄层是这样的哈。我的意思是说，很不好意思，因为里面很多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的师长。那其实要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题目，我开始变得有点紧张。平常我上课是还好，不会那么紧张，今天开始比较紧张哈，因为要谈婚姻的事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而且呢，特别是回到我的娘家来谈婚姻哈，这是我的母会，那在这边的时间很长，到求学的阶段的时候才开始出国，出国之后呢，就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外。那我觉得说，我只能够把我知道的一些故事跟你们分享，我没有期待要做任何的改变，然后你们也不用期待有什么改变，因为呢，能够改变的其实是你们自己跟主耶稣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所以当老师是很容易的，好像今天下午的分享见证是非常好，我自己很受感动，因为呢，我们可以当很多师父，我们不断的教，可是我们不见得能够去用我们的爱真的帮助所有的人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连结真的要靠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努力，那努力的方向是我们每个星期六每一天每个时刻自己跟主耶稣建立的关系，不是借着某人建立的关系。所以呢，开讲座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很容易因为开讲座听了更多之后，其实更难去做到的时候，会更加的沮丧，然后更加的混乱。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其实对每一次的一个讲座一个专题，然后对自己的期待， 然后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其实都能够做一次的思考，一个检讨，这样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哈，每一次花进去的时间就会非常的有价值。因为人生其实不是一个改变，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这过程当中的经过每个人不同，酸甜苦辣每个人自己知道，按照自己的程度，按照自己的信心，从主的领受，就是去学习而已。如果是学习的过程而已的话呢，我们就不会一定要有一个结果，看见说我今天一定要怎么样我才代表怎么样。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也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家庭跟孩子的身上。 OK， 这个黑板我可能可以用，对不对？然后听说今天有同步录影录音，这是我大概第一次试过的哈，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发给谁。你们很容易帮别人去听东西，可是呢，鼓励你们帮自己听好吗？帮自己听，就是说，你拿到 CD 十个的时候，可以多听十次哈，不要去想十个人在你旁边。其实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听这么多，我们都是在教会里，很多人都是从小长大的。刚刚淑媛姐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应该会很少有类似情绪心理的一些状况，那可是我们好像也听过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可见我们并不能够避免掉一些生活上的经历上面的一些沮丧啊，或是成长上面的痛苦的等等的哈，因为每个人的来自家庭是不一样的。那我只能够说，今天用第一段的时间先跟我们聊一聊老师以及书上教我的东西，那都不是我的东西，所以不要怪我。那么呢，第二部分我们休息之后，我们可以用讨论的方式，已经说了我们其实只是聊聊天，因为我其实知道的东西真的很少哈。那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给我一些你们真实生命上生活上面的经历，以及你也许你正碰到的事情，好不好？好，那我先把那个擦一擦哦。
我们在那个，你们的黑板好高哦，好像要，哎，可能场地的关系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因为学的比较多是大脑的东西，老师说大脑的东西其实很有趣，因为大脑其实是左右我们很多，几乎是我们 99.99% 的生活以及行动上的东西。而大脑的机制又很特别，是因为早期来说我们并不容易了解大脑到底是关系我们什么。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行动，就是你这个人吃东西啦，上学啦，结婚啦，家庭啊等等的行动。其实大脑帮助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会带领我们做思考的东西。大脑带进思考之后呢，其实会进行一个评估，因为我要很快的带过去，因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听得懂。大脑思考然后评估之后，它进行评估就会再进行思考，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带入什么决定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有行为的出现。行为出现之后呢，它又会进行一次的评估，所以大脑的机制其实很有趣，然后就又回到大脑，它好像一个 cycle 一样不断的绕了之后呢，其实它会很快的一个循环，从这个机制一直到又回到这个机制。意思是什么？所以是告诉我们脑子的东西呢，它牵扯的是一个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从大脑开始又回到大脑上，这样 OK 吗？这样就听懂了，我们学了四年哈，你们一分钟就听懂，是太厉害。意思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关系着我们今天所有驱动我们的动作行动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地方。那个大脑我们因为看不见，现在的科学
主耶稣让我们可以比较能够了解看见大脑。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这次回来这几天去了诚品，我看到所有的书籍很多是在讲怎么教孩子。为什么？他因为开始看见大脑的东西，照它的颜色开始出现，有这一些东西我们去年有上过，对不对？有一些家长听过。那么大脑的机制是这样子在运转的话，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进行评估之后再回到大脑，大脑会开始跟着改变。我们不能说这个东西这个脑改变，而是它思考的线路跟方式开始改变，因此到后来它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过或是我们听过或是我们研究过，在中国大陆四川汶川的大地震之后，现在我们去做研究就发现他们的行为开始跟着改变。因为在一生当中经历一个很大的苦痛跟灾难之后，现在包括日本，他的报告还没有出来，可是呢，中国大陆的汶川大地震之后，所有在当地的人他们的行为模式、价值观，所有的东西跟着改变。请问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重大特别的意义？你就是都这样很安静的，这样就会拖时间，你知道吗？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圣经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会让人成长，什么会让人苦难，它会产生很多新的环节出来。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生什么，什么生什么，其实是有特别的道理，因为它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生出来哈，你们圣经很熟。所以他那个一个 produce 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他会改变我们很多对事情的看法、认知，还有包括我们下一步的行动。那这是我们从一个没有认识耶稣的一个城市里面去做的一个报告跟调查。那这个调查对我们基督徒就有意思了，意思是说今天你跟我在真耶稣教会从小长大到现在，又称为人的父母，又叫做中坚的团契，哦，这个名字真是太好了，坚强的坚，我一直以为是中坚在站在中间的那个中坚，原来是坚强的坚，哦，意义重大，中坚而且又特别的坚强，推不倒的。那么呢，我们这一群人其实在现在在家庭里面担任的角色以及在教会里面担任角色就异常无比的重要，因为非常的坚强，不论我们的配偶如何的对待我们，我们不太会动的，不容易动，因为它是一个固定整个的模式。我刚刚已经说过大脑的机制是经过一个循环过去，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的大脑它评估之后告诉我们是这样，事情就这样成了，你懂我意思了吗？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蛮像神的口气，就是就是这样成了，一定就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是那样，有没有？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学习过程的学习其实造就的不是我来听演讲而已，学习是造成差异性，就是说我在学习透过不断反复的练习同样的动作，然后产生了差异性，就是说，哦，怎么会离那个距离这么远呢？那个就造成学习的动机。因此，如果我们听一排场的演讲，听了再多很感动的东西，其实不见得对我们会有十足100%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当我看出去跟听到的东西是一个固定模式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有办法造成学习的动机，因为看不见差异性。可是今天下午，如果你听过道理的时候，你特别觉得说，啊，我听到某一些东西非常的有感受，非常的有感动，为什么？那里面有差异性，那个就会造成学习。这很重要，所以你为什么听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有兴趣，或是特别的有造就，然后你就会去想这个问题啊，我之后要怎么做，有没有？它会造成行为上的改变，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开始造成差异性的学习，然后大脑告诉我们爱按那行，我们就往这边去了， OK。 所以请问大家，中间坚强的弟兄姐妹们，苦难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相当重要的一门人生功课？是，你们非常配合，为了缩短时间，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比较被教导到祝福的一面，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挂上 跟祝福挂上钩，就是我今天拜主跟祝福挂上钩，其实那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怜悯跟恩典。可是曾几何时，这样的东西因为变成大脑机制的运作，我们开始固定了。一固定之后，当有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问号，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实人生的东西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对不对？你们都比我还会念，因为你们都比我长辈，你们很会念嘛，人生什么什么什么不如意什么什么八九好、哦，所以那一二也不过偶发性而已。可是你把它变成常态，那就是大脑机制的运作怎么样固定了啊。一固定之后会带进我们的生活，请问我们的生活包括了什么？夫妻之间的相处，对吗？那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家庭，还有我们跟子女的相处，对不对？还有呢，跟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我想我们大概比较脱离不了这三大块的东西。你可能还有的是外面很多很好的朋友，那你就又有一个社交的圈圈。一般来说，基本上三大块是不会走掉的。那这三个东西，我刚刚说，如果我们的大脑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机制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可以也一样的会衍生应用到我跟配偶的相处，我跟子女的相处，以及我跟教会的人的相处的事情上面？假如这个上面没有遇见任何的一个差异性，我说的差异性就包括了一个困难、苦痛、伤心、沮丧，没有这个差异性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就这样成了？所以你这时候应该感谢的是谁？造成差异性的那个人呢、啊？他让你有机会可以重新在大脑的运作固定模式里面重新去思考一个新的东西啊。可是曾几何时，为什么造成差异性人变成你的眼中钉呢？哦，对不起，应该不能这么快就进入到主题。应该要说，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说，阿姨那卡迪我掏紧呢？挡住我的路，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教会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他就是跟我过不去呢？特别会发生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上面。这个呢，就是忘记了人生当中那个学习过程，它是造成我们差异性的人。那真正安排差异性的人又是谁呢？啊，所以其实为什么神说你凡事都要感谢啊？因为凡事都在我的安排底下。可是你看这个模式有哦，可是当差异性进来的时候不容易接受，那就要去想为什么？是老化吗？是僵硬了吗？还是生理机制出了问题？好、哦，这个要去思考。OK， 这是第一部分。有没有人有什么回想、想法？啊、哦，那他乖啦，没看过这么乖的，没有意见哦，还是没有差异性。这样子就只能照我的想法来继续聊哦。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先聊，就是说我聊几个点而已哈，真正的其实生活是很实际的，五点钟之后我们再聊生活。第二个点我想分享的，老师教的书上写的是说，我们其实特别是我们的华人，就是我们东方人，华人的成长教育里面其实有一块很辛苦的地方。
大脑知道了哈，大脑其实是一个机制，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怎么思考、怎么评估。那等一下我们进入到五点钟之后，我们讨论到我们的议题，也许我们聊天的时候会更加的应用上去。那现在另外一个议题可能大家聊的是说，好像一个很大的，我们都知道书上说一个冰山其实底下是很大的一块，也许是三角形的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当中我们表现出来的上面的东西，比如说是我们的沮丧哈、沮丧、忧、沮丧，是这个字吗？忧郁，忧很难写，对不对？哦，郁很难写，忧郁、忧郁。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人他睡觉会有问题，有一些人睡觉不容易入睡，有一些人就觉得他是因为老了才这样子。等等等等等等的问题，这是冰山上面我们看得见的现况。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去找医生、找朋友， 找传道，找什么人去，也许去请吐，也许去拿药，好，等等等等。可是这底下呢，其实它有好几层。那我们其实在这一代的来说，我为什么说这一代，因为呢你们是我的前辈，所以就比较能够谈到这一代的问题。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最辛苦的东西是被忽略了很多，被忽略，就是说从婴儿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得到很完善的像现在的父母给婴儿的照顾，你们同意吗？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对不对？可是现在的孩子真的又特别的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这样子哈，我们不要把它当成眼中钉哦。这里面这已经挑到你们的神经了，最底下的东西其实就是害怕哈，它是一个 fear 的问题，害怕是藏在。都去了哦，有没有人是四楼的？害怕这一层是在最最底层，因为这个最底层就是因为被忽略的东西，它造成对自我自己，就是你跟我对自我形象的一个否定，就是我不值得，所以它会再衍生出更多的东西，包括了就是生存的动机，这都是老师教的哈。生存的动机还有什么？就是自我的形象。它全部会发生在这里，然后它上面还很多层，包括了更多的，比如说 guilt， 犯罪，罪恶感，罪恶感的东西会在里面，还有包括了其他，我们不谈那么深入，我们只要谈一个最底层，因为它是在base最底下的东西，害怕的东西其实在最底下。可是，请问现在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我们其实真的害怕吗？不知道了。为什么？因为看不见，它已经变成在我们更深层的心底面潜意识的东西进去了。那所以那个里面其实有一个恐惧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因为没有被挑起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容易就照着我们的大脑机制，现在应该要怎么生活，怎么处理生活，怎么应付，怎么我们很快就出来，那个是生活带来的经验跟大脑评估过后的结果， OK， 那是第一块，这样 OK 吗？可是呢，真正在这个底层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害怕的过程在里面，因为我们可能曾经饥饿过，我们忘记了，那我们也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尿布湿了，没有人帮我们换，我们也忘记了，那些就是我刚刚说的忽略，就是爸爸妈妈其实没有时间照顾我们这么周全，可是那一块东西停留在最下面，可是我们就长大了，长大之后我们的大脑就怎么样，假如那是一个大地震的话，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改变我们的价值，告诉我们新的一条线路，就是说你 OK， 没有人管你是没有关系的，怎么样就出来了，很厉害齁，杀青青的出来，哇，很棒，就开始长大了，那就长到现在像我们这个样子，我们就进入婚姻，然后呢在婚姻里面我们就重新再学习差异性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婚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所，是很真实训练自己灵修的场所，非常真实，好，五点钟我们再谈那个好，我们再回到这一点，就是害怕的过程。那你看，害怕的东西如果在最底层的时候，它衍生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自我形象，一个生存上面的勇气，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请问这是好还是不好？非常好。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非常好，意思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不太容易被环境打倒了，有没有发现？然后你再比较现在下一代的孩子，比较容易看得见他们的放弃或是无所谓，有没有看见？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底下这一块被满足了，所以你看哦，神很公平，这一代呢他们其实很幸福，可是他们遇到的挑战是更后上面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意志力，他们的生存本能什么这一块就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那我们就很愿意又很乐意一直想说，我一定要用我的经验告诉你，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他就跟我们不通，因为他没这块，他
他没有这一块东西，他没有恐惧这一块东西，没这块，所以他不太会 worry， 他不太会担心，你懂吗？没饭吃 OK 啊，可是我们觉得说你这样子不行啊，你这样没有上班，没有工作，没有结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一大堆没有没有没有，你就 worry， 你就觉得说你这样以后怎么出人又投地，怎么样什么什么，有没有？他没无所谓，你急得半死他无所谓，因为他底下那一层是没有恐惧的，我们有，我们的恐惧在下面是最底层，那是童年的经验，可是我们因为是长得像大人，所以不太容易看见我们恐惧，有没有发现？你我跟你认识的时候，或是跟你哈利路亚的时候，在那个我不会跟你说哎呦我怕你怕要死，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都有一套的生存本能出来了，就是说 Hello yeah hi, hum, hum, 这样子，有没有？我们已经有这个东西，可是下一代的这个又没有，又没有看见，有没有？有时候你叫他啊，这个是谁谁谁，他无所谓，他不觉得有任何的 worry 在里面，所以你看这个恐惧会带来一个新的东西。主耶稣给我们公平，就是说我们这一代是中间坚强的一代，所以你看耶稣教会很多的责任是落在我们这一代跟前一代的人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很重要哦？假如我们失去了这一块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无所谓啊，阿婆郎来功德力无所谓，那还得了？怎么发展，对不对？可是你看下一代的挑战又是新的哈，以后再去想，因为你们不是青年。那么呢，我们就回来说，神很公平，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礼物，是我们的童年的经验。可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机制已经固定循回了，有没有？你现在就要去运用咯，去想那这个恐惧带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固定的模式。当我们在与家庭、教会、配偶相处的过程当中，它带给了我们什么固定的模式？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 worry， 这个东西产生出来一个重要的产物，就是担心。我们这一代很容易担心，可是我们不太容易说得出来我们担心，我们会用尽各样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担心，有没有？你们都很会演啊，不宝、哦、所以这个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担心的东西。本来是一件好事，一定要记得它有好的一面，它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担心，我们介绍一下，书上告诉我们说，担心其实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是存留在过去的经验，它有一个过去的东西，它有一个过去的东西，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你是被忽略的，所以它有一个恐惧的东西在底下做什么底层，所以它有一个过去不好的经验，因此担心出来的产物只能够去追溯到一，过去的经验不十分的美好。二，他一个东西是什么？他用关心当成了包装，重新的出发，就是他关心未来发展的事情。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我这不是欢乐呢，我这是表达关切、关心呢。我的关心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怎么？那个是指什么？未来。然后一个是过去，你们这样子抓得到吗？所有的中间的人，他是没有现在的 worry 的东西出来，他是跳脱了现实的状态，就是说他没有现在，所以他不断的用过去跟未来的东西拉进来，让自己知道说我现在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他其实是没有现在此时此刻到底我是什么状态，此时此刻我的差异性在哪里，所以它没有造成学习，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为什么这一代不太容易继续有新的东西进来，是因为它停留在过去跟未来，它少掉了现在。包括此时此刻我跟你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们就算听得再有道理，点头点得再厉害，还点推一按下去赶快，今天我都没有期待的，无所谓，真的，我只是来满足我的工作而已。那你看， 你会发现，因为它那个差异性不进去，所以你不论怎么听、怎么做笔记，它就是很难进入。因为 worry 的东西停在过去跟未来，没有现在。那 worry 的东西是从什么产生出来？是从一个恐惧出来的。那你现在就要连接到信仰了。什么里面没有恐惧？好，你看，你这种加刚有迄个负责团的还是什么？这种100分，很会回答哦。爱里面没有恐惧，记录在哪里？没关系啊，哈，在圣经里嘛。你们就这样回答我就好啦。恐惧，你看你们恐惧，非常的害怕自我形象破灭。在圣经里说，爱里面没有恐惧。那你的爱从哪里来？从圣经去找爱从哪里来？从神来。那你我们信主信多久了？蛮久了啦，哈，要说几十年，这样不好意思，就是说蛮久了。那蛮久的情况底下，为什么还有恐惧呢？你就要去想这个问题啦。没被充满吗？还是没有摸到？还是体验不够？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外面的老师教我们说，恐惧的东西造成了我们这一代的华人最底层的一个东西。普遍来说，那这个最底层假如是一个真实的，它造成了一个 worry 忧虑的情境，就是一个行为动作出来。那造成这个时候，是因为告诉我们worry 是停留在过去不好的经验，以及关切未来要发展的情形，所以它失去了现在。失去现在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造成在此时此刻的差异性，新的学习动机就不容易出现。我们会不断的在大脑机制固定的模式里面不断的运转，因此我们可能转了30年，我们的人还是这样。到60岁的时候，你会很大声的告诉人家说：“啊，我生出来就是安内利西贝安转，有无？你有没有听过？我个性本来就是这样，有没有？阿杰那干我好性经，拍谁？”就是说你要从真理去对照啊。假如你讲的是一个真理，应该全世界全教会台北教会的人都应该是说啊，我本来就是这样，你想怎样啊，对不对？就不用再听了啊，有没有？走2里路，有没有？老师走几里，管你走几里，我都是不怕，你想要本身就是这样不太走路的啊，对吧？应该安内嘛。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听，还是很想听？还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造成你很想听，或是你不太想听，你还是来？为什么？它那个机制在那边，那个机制一固定就没有差异性，一没有差异性就没有此时此刻，没有此时此刻就没有学习的动机，没有学习的动机就没有进步。那一没有进步，你就不用一直检讨说啊，我不知道哪里那啊，我哪里弄啊，想要改变，那无改变，安尼有无？啊，圣经就告诉你，你要靠圣灵啊。那爱里面就充满，他说没有恐惧，所以这一块在我们中间来说应该是会被满足的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应该有，现在都是讲理论，那实际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人他如果真的在圣灵里面，在主的爱的里面是被填满被充满的时候，他的最底层是跨越时空被满足的，这个在外面是讲不通的。所以为什么我回到教会来分享，是因为外面没办法讲，我没办法跟他说你去认识耶稣你就被爱充满了，没当公贼呢，我在外面没当公贼，但是在里面我可以讲，因为它是合乎圣经的东西。当一个人被爱充满，因为我们这一代的都不够，忽略就是不够啦，齁齁齁，先不要讲说哎我爸爸妈妈还蛮爱我，先不要这样想，就是说他们是很爱，可是他忽略。那忽略的时候，在 baby 的状态底下，大脑机制会改变，就是说我不好，我不完美，我要讨好，我要，它衍生出很多新的行为模式出来，那个以后再聊。可是呢，很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在主的里面其实有被满足，他这一块一满足之后就往上推，也就是没有这一块了，因此整个人的东西会开始跟着变。那这个是我觉得我想分享很重要的地方。万一我们真的忽略掉这个的时候，你真的听再多的东西， 不一定有实质的帮助，你会更 confuse， 会更加的混乱，就觉得说你讲的对啊，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做，那就更沮丧，更沮丧就更想讨好，就更参加，更参加更多，以为参加完就会更好，结果回家可能又吵两架，有没有？他就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他就很沮丧啊，对吧？所以他要透过练习，我们刚刚说学习是透过反复重复的练习，让我们怎么样去达到差异性，这样子。第二部分 OK 吗？因为没有声音，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不能再讲，还是说讲得太好了，我都搞不清楚。所以你造成我害怕的一个底层，那我就想要生存下去啊，你知道吗？啊，你造成了我的差异性，无所谓哦，对，那我就继续无所谓的聊下去哦。第三点，我们还有15分钟下课。第三点，我想聊到的就是，它这个部分会造成一个，它都有关联，可是它其实是分开的点。它会造成一个沟通的模式也会进来，沟通的模式，然后包括了我们对管教上面的模式也会从这边开始衍生进来。所以我最后的十分钟聊一下几种不同的形态。好，这是老师说的哦，老师不是我哦。再来就是说，它这一块呢会衍生出一段新的东西，包括了沟通，包括了亲子，那这些东西就比较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有直接连结上的。可是我们有稍微刚刚一点点的东西做了基础之后，也许就比较能够去想到，哦，大概是这样子哦。有一种亲子的形态是育婴型的，有没有听过？育婴就是不育婴，对啊，是育婴啊，育就是养他嘛。就是好像养 baby， 你有一种亲子是不断的把孩子当 baby 的那一种，他俩就育婴了。我没有在讲英文。好，有一种是育婴的，他是不容易看见他的孩子已经20了、30了，他看他还是 baby，always 看他 baby，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人说啊，你几岁啊？50岁啊？嘿，都嘛囡啦，哈。有一种是育婴的，你们现在有没有爸爸妈妈看你们还是婴儿？不敢承认，有恐惧。好，有育婴的，然后有另外一种形态呢，是操作的，把它当股票，他不断的操作它，就是说他让它上就上，让它下就下，他操作它，不是操控而已，他是操作，就是。在他的掌控底下，这个很厉害的，这个你应该有看过。然后有育婴的操作的，还有一种呢，它是混合的，混合交叉成型的，有一种混合。还有一种我们介绍就好，还有一种是老仆人型的，有没有？就是说他永远就是很认命，就是啊，我的命就是这样，你们有看过吗？他的命就是这样了，孩子怎么欺负他啊？哎，外面啦，扣住啦，哈、哦。他就是有好几型，那有的是混合在一起的，那你就要去想，他大概归类是这样子，外面老师归类大概是这样子，那你就想，哎，大概你这个 percent 占了多少，占了多少，然后这些他从根据出来的那个。根源都是从刚刚我说过的那个恐惧出来的东西，就是害怕的生成出来的。因此我们这一代在做亲子教育的时候会遇上一个困难度，就它有困难度，它不是不好或是不成功，它是有它的困难度，就是说它的困难度在于它的那个悬殊差别太大，就是它这一代出来的孩子跟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他那个落差非常之大。也就是说，今天假如整个社会的外面的落差不是这么大，比较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话，你用以上的任何一种形态出去都 OK， 都 OK。可是现在我们的困难度是因为 不太 OK， 是因为它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就是说那不是我们故意造成的，它是整个社会结构，科技的东西，社会结构，媒体，它是一个刺激性的东西太多。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可能在很淳朴的乡村长大，你们才来到台北，有可能哈，我不知道，也许你一天生就是在台北。那以前的台北也不是像现在哈，你去到一个地方可能没有捷运，对不对？你可能挤公车、骑脚踏车，你们也许没有这么苦过。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环境跟淳朴的东西，现在不太容易看见，因此它有它的困难度在，更不要说你还有第三代的出现，就是你可能有孙，那个更厉害哦。一出来就有 iPhone， 你可以用，因为你的脑是固定的，可是他不能用，因为他用了之后他的脑会固定。我刚刚已经说大脑的机制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他经过评估之后，他会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这样滑的，那他滑久了之后呢，他有一天你告诉他耶稣，你想要滑，请问耶稣是滑得出来的吗？爱心是滑得出来的吗？忍耐滑得出来，滑不出来，那个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对不对？不行啊，他没办法等啊，一路的就有啊。啊，所以他现在的挑战在这边，就是他很难在下一代的辛苦是，你怎么样告诉他耶稣基督的爱跟牺牲，在他这个 generation 不太容易感受到了。那爸爸妈妈的挑战就更大，可是爸爸妈妈因为带着什么，刚刚说的什么害怕跟恐惧的底层，因此会使不上力，因为你的力气用很大，可是看不到结果跟效果，困难度是这个 OK 吗？它就包括了亲子的东西有进去了，这四个东西，请问你这四个东西它发生在下一代的身上的时候，没有一个是符合 iPhone 的东西。哎，你听有没有？它的四套东西是没有一个符合现代科技的东西，因此它回头看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是因为我们比较有机会接触到孩子，所以从孩子的口中，你们呢？的形象跟你们在孩子眼中的形象的落差性是很大的，你们可知道吗？对不起，我只好打击你们。也就是说，当孩子来找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讲的父母的样子，跟你们在我面前告诉我你怎么对这个孩子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耶，是两个故事。那我就觉得哦，那个差异性太大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跟你在一个屋檐底下相处生活的时候，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形状出现的，你就不知道了。他到底是伪装呢，压抑呢，还是什么，我们不晓得。好 ，OK， 所以我们眼中现在看见的孩子，特别是在大都会、大都市里面，我们看到眼中的孩子 ，maybe 不是我们啊。就是它有落差性，哦，不能再打击你们，就是说它有落差性，那这个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五点我们再来谈，怎么办呢？我只能跟你们分享一些故事，也许没有，我已经说过它不可能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哦，大家好好安内我知啊，齁等起都安诺安诺没啦，那冲突够卡多，但是稍微去思考一下那个差异性之后，以后你的肌肉就比较容易放松。你们主要问题是差在脸部的肌肉，小安真的太硬了，然后你们都觉得你们笑得很灿烂，对不对 ？No， 在我的眼前没有，太硬了，因为它跟骨头跟肉有点分离，所以它那个肌肉线条不是很完美。那不完美的时候呢，孩子没办法，他是一个镜子，他反射我们，他可以直接接收到你这个笑脸背后的讯息，所以你学再多技巧都没用，一定要回到圣经，从里面被爱充满。你 你们要被爱充满，他那个整个线条会变，然后你会觉得啊、哦，就是你会松掉，他轻松，他松。那我们今天讲的最多就是书上外面坊间很多什么什么让他飞什么。还是什么放下什么，有没有很会讲这个？哎，很多技巧。这边有人出书吗？因为我的结论是说没有用。因为他明年就有新的东西出来了， OK， 他后年又新的东西，你追不到的，你追不到的。所以只能够你根本回到圣经，圣经的东西好少，他没有整本亲子手册交战什么守则十条什么没有的，他就很简单，什么孩子你怎么样，嗯，什么到老不会偏离有没有，你要好、哦、然后孩子要用杖打他有没有，一公就干单干了啊，不要惹他的气，就这样子。那剩下的部分是我们的啦齁、哦、我们自己要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会发生，要自己要去生出来。那那个我不能教你，传道会教你。可是孩子的部分的那几个很简单，你就要记得圣经用孩子那个字，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文化里面，他的孩子就是到12岁，13岁之后是自主的，是要进入成年的。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我们的孩子，如果是30岁，你还是看他是 baby， 还要左右他的穿衣服，它就有差异性在里面，你懂吗？那你已经没有按照圣经的东西了。圣经就是你能够教他的东西是在12岁之前，你要努力的教，而且用杖教他，所有的是非黑白告诉他之后，他进去了。可是你会发现13岁你没有看见结果，对不对？有些人没有看见，觉得我教你怎么好像没用，有用。12岁进去，12岁以前进去的东西进到大脑，它进到深层。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我们自己的童年进到深层的是恐惧，有没有？进去了，没有走，哎，到现在没有走。你12岁以前，他12岁之前，你教他的东西进去的，不会走的，不会走的。什么时候出来？第一次出来会出现在他20几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做决定。比如说他的前途读书，他第一次会出现一个价值出来。第二次出现在哪里？婚姻。那他真正的本性显出来是在婚姻里面，有很多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以为教得很好，就是他好像都听我们的，可是他可能会打人，你不知道。那为什么你不知道？因为他不告诉你。哦、我们的孩子很多进入婚姻遇到的状况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很伤心，因为他们最后提醒我们一句话，不要告诉我妈妈，也不要告诉我爸爸。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担心。那有时候我会想说，爸爸妈妈，凭良心讲、哦、你们这么爱他们这些孩子，这么爱这么爱，你不过就是希望他日子过得好，坚强、勇敢、负责，对不对？好、哦，有一个，你把信仰给了他，你不过就是希望简单嘛，就是这样。你不会说希望他很怎么样赚大钱，可能有的有，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基本的你希望这样子。可是他曾几何时不再告诉你他任何生活上发生的困难，我自己会觉得有一点可惜。因为你是他最亲的人，然后你是最爱他的那个人，可是他今天在人生当中遇见困难挫折的时候，他选择不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沟通的那个管道在很早以前可能断掉了。因为可能我们是这四个里面其中的一种类型的时候，我们一味的照着我们的行为模式去规范他，把他永远当成不是一个长大的人。所以当他真的长大的时候，他的纠结很多。他们这一代的问题比我们更多，是他们明明是满足的，可是他们没有，他们的童年是很满足的，可是当他们进入到青春期开始有自我的时候，是被压抑下来的。 那我们这代刚好相反，我们童年是不满足的，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跳过去，因为我们要努力，我们用很多表现去满足了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会回忆起来会觉得诶，我们好像没有叛逆的这一段。那有的人可能有，有的人很后期，那有的人是进入婚姻才叛逆，有没有？很可惜。那他婚姻叛逆的时候，请问婚姻里面有另外一个对象，对不对？那那个人遇到苦的时候，他选择也不告诉你耶，所以你看到他还是这样，哈啊，其实就干扣呀，那拢唔知哈。所以我是说，第一部分就是到这边让大家去想一想，它中间其实有它的差异性。那那个差异性，我们今天学习这么多，其实就要去想，这些孩子他会长大，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六岁，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十六岁，他会长大。那除非我们真的可以保证自己陪他到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假如你今天可以很确定的告诉我，告诉主说，我确定我可以陪他到老，那么你可以用现在的模式带着他成长。这个模式，不论是哪一个，你可以用这个模式带他成长。可是假如你对自己说不一定，那么你就要告诉自己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有一天我离开他的时候，他 OK 吗？他可以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生活上面，在婚姻里面 OK 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课题，而不是现在有没有弹钢琴的问题。好，真的有很多妈妈为了弹钢琴，跟他不见面、不吃饭、不理他。你有看过那本书吗？哦，虎妈的战歌。你们要去读一读哦，那个你可能里面会看到很多以前你自己母亲对你的影子。假如你有那种感觉的话，你更加的要被爱来充满哦，因为它是很争议的一个议题。可是呢，在主的里面，主的教育里面，我们要知道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就圣经就给我们这么短、这么少的原则，十二岁，你现在看一下十二岁，你想一想看以后，你会觉得闹可怜呐、啊，长这样子，要让伊家己决定，有无？因为他现在有普遍偏幼稚嘛，他有 delay 到，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 society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遇到很大的挑战，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遇到很大的挑战，就是接不上去。他的严谨的整个的那个法律律法，他现在传不下去，因为挑战太多。好，那他们不讲，我们一样啊，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他现在有点 delay 了，就是差不多 delay 个五六年，所以孩子他有一点点会像到十七、十六左右，好像才比较知道要干嘛。那有的好像也更 delay 哦。那有的 delay 到30，你们有看过吗？真的，我的孩子有一个哈，不是我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的 case， 可是我都叫他们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有一个到30几岁要结婚，过马路要问妈妈。哎，你们不要笑呢，他很虔诚呢，他很诚心呢。他说：“现在可以过了吗？”他妈妈说：“左看右看，绿灯。”绿灯也不能过，因为还要左看右看，因为很危险嘛。左看右看，哎，你们不要笑，这是真实的事情。意思是说，有的孩子是，他真的就育婴嘛，他真的就在你的，他的大脑机制是这样嘛，所以他永远有一个妈妈或是一个爸爸在他后面给他依靠。所以我们的方法其实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没有停。就说你育婴可能只遇到六岁吧，还是十二，就是随便，就你有一个停的，那他就会变成人了嘛，大人嘛。可是你一直遇到后来，诶，他自己看他自己的形象就是婴儿啊。后阿弟今晚被盖小被结婚啊，安内婴儿你被结婚，对吧？啊，你这样不是头很晕吗？没人头也很晕啊，可是又要做。 对不对？那所以就硬做啊，有的啊做了就啊啊那安内哈，很假崩弄爱当妻，不是啦，意思是说他不太爱吃饭，你们都没有碰过，你们真的好幸福，你们没有，有的男人哦，说到这个会有点激动，因为。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很认真的看着我。大脑的结构跟女性是不一样的，她是不一样的，她的长法也不一样的。你别看她是个人，对不起，就是说你不要看她也是跟我们这样一样一样，她长里面因为没有看到，长得不一样的，她的线比较少，她的神经传达的线路比较少，细胞比较多。海的家，伊就是就有想法的，但是呢，他要前进的时候，他会这样子这样，哎，斗退路结构，哎，安姐，那他如果这个东西常常发生，又没有经过我们刚说的差异性的学习的话，他可能一直停留在这边呢，你会很没力耶。如果你是他太太，你真的很没力耶。那女性，我们也不要笑得太开心。我们女性呢，因为线路多，可是细胞少，先天有一点不够，就她有不够的地方。阿伯斗黑创世纪的物件，她就不够。那她不够的时候呢，她可以 multitask， 她同时可以处理十个东西，可是，一专一回来的时候有困难度，就是这样子。她就是有差异性。那他的差异性一发生的时候，他那个 marriage 一进去，一婚姻的时候，我们如果都不去介绍，我们不要说教他们，就介绍，我们是有差异性嘛。那差异性是这个，你就一直啊靠主靠主靠，我跟你讲靠主是真的有用，可是问题你的 level 不到的时候，你靠50年60年你也是很恐惧啊，你应该很 OK 了，你看你连你都还在学习，何况是他，你怎么会觉得他应该是很完美的？不可能的，他有差异性。好，那个差异性造成这个冲突就开始一直出现，因为会觉得说，当初都是当干小错误，很多人就埋怨到教会来，教会很冤枉诶。你嫁不出去娶不到也要找教会。啊，嫁了娶了还要找教会，奇怪啊，就娶了就好了，我们的 case 就 close 了嘛，干嘛回了？哪有终身保证的、啊，对吧？啊，你就看说，那他那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啦，就是他那个差异性。好，那我刚刚只是回到说，有的男性进到婚姻里面去的时候，不太会吃饭的，他好像没有饥饿感，哈、啊，那个太太就很着急，很着急，很着急。那这个就是一种问题啊。那我只是举一个这样的例子，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不要送进去以后就以为没事了，条件比好 match 哦，那个电脑一出来哦，这两个门当又户对 ，OK 进去。哎，他们怎么生活没有告诉你？哎，告诉我们呢？很辛苦，我们做不完的。所以，爸爸妈妈，假如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孩子，好、哦，真的爱哦，注意听哦。你真的爱他，你要有一个停的时间，看是什么，你自己要做好。我不能告诉你说18、16，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可是我们只能谈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停。那个停就是你那个角色要换过来，你要变成他的朋友。那个东西很难做，因为恐惧的关系，好像你一放掉哈、哦，完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很可惜、哦、其实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好，我们可以休息5分钟吗？我啦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好，我们等一下才聊一些 case 哦。